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你们没有看见他吗？
彼得问，有点不安了。
他朝这边飞过来的。
哎，一个声音说，又一个声音说，
倒霉的日子。
图图站了起来。
彼得，
他沉静地说，
我要让你看看他。
别的孩子还想掩盖，图图说，
靠后站，孪生子，让彼得瞧。
于是他们全都退到后面让彼得看。他观望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他死了，
彼得心绪不宁地说，
或许他正为自己的死感到害怕吧。
彼得很想跳着滑稽的步子走开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看不到他，从此再也不走进这块地方。要是他这样做了，孩子们都会乐意跟他走。可是有支箭明摆在那儿，他把箭从温蒂心上拔下，面对着他的队伍。
谁的箭？
他厉声问。
我的，彼得。
图图跪下说，
啊，卑怯的手啊。
彼得说，他举起剑，把它当作一把剑。图图毫不畏缩，他坦开胸膛，
刺吧，彼得。
他坚定地说，
使劲刺。
彼得两次举起剑来，两次又垂下了手。
我刺不了，
他惊骇地说，
有什么东西抓住我的手。
孩子们都惊讶地望着他，只除了尼布斯，他碰巧正瞧着温蒂。
是他，
尼布斯叫道，
是温蒂小姐，瞧他的胳膊。
说也奇怪，温蒂真的举起了手。尼布斯弯下身去，恭恭敬敬地听他说话。
我想他是在说可怜的图图，
他轻轻地说。
他还活着，
彼得简短地说。斯莱特利立刻喊道，
温蒂小姐还活着。
彼得在他身边跪下，发现了他的那颗橡子扣。你还记得吧，温蒂曾把它系在项链上，挂在自己脖子上。
瞧，
他说，
箭头射中这东西了，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吻，他救了他的命。我记起来了，
斯莱特利很快地插嘴说，
让我看看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一个吻。
彼得没有听见斯莱特利说什么，他在恳求温蒂快点复原，他好带他去看人鱼。当然温蒂不能回答，因为他还在晕晕乎乎。可是这时头上传来了一阵悲伤的哭声。
叮，那是叮个铃，
卷毛说，
他在哭，因为温蒂还活着。
于是他们不得不把丁格林的罪行告诉彼得。 彼得脸上那种严峻的神色，他们还从来没见过。
听着，丁格丁，
他喊道，
我再也不跟你做朋友了，永远离开我吧。
丁克林飞落在他的肩上，向他求情，可是他用手把他挡开，直到温蒂又一次举起手来，他才宽恕地说，
好吧，不是永远，是整整一个礼拜。
你以为丁克林会因为温蒂举了手而感激他吗？啊，绝不，他反倒更想使劲拧他了。仙子们确实很奇怪，彼得最了解他们，常常用手扇他们。可是温蒂身体这样虚弱，该怎么办呢？
我们把他抬到下面屋子里去吧，
卷毛建议说。
对了，
斯莱特利说，
对一位小姐应该这样做。不不，
彼得说，
你们不要碰他，那是不大恭敬的。
这正是我想到的，
斯莱特利说。
可要是他躺在这儿，
图图说，
他会死的。
是啊，他会死的，
斯莱特利承认。
可是没有法子呀。
有法子，
彼得喊道，
我们可以围着他盖起一座小房子。
他们都高兴了。
快，
彼得命令他们，
把你们最好的东西都给我拿来，掏空我们的家，火速。
顿时他们像婚礼前夕的裁缝一样忙碌起来，他们急急忙忙地东跑西颠，下去取被褥，上来取木柴，正忙作一团时，来了两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约翰和迈克尔。他们一步一拖地走过来，站着就睡着了，停住脚步，醒了，再走一步，又睡着了。
约翰，约翰，
迈克尔喊，
醒来，娜娜在哪儿？约翰，还有妈妈呢。
约翰揉着眼睛喃喃地说，
这是真的，我们飞了。
一见到彼得，他们当然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你好，彼得，
他们说。
你们好，
彼得和蔼地回答，虽说他已经几乎快要忘掉他们。他这时正忙着用脚量温蒂的身长，看看需要造多大的房子，当然还得留出放桌椅的地方。约翰和迈克尔望着他，
温蒂睡着了吗？
他们问。
是的，约翰，
迈克尔提议说，
我们把他叫醒，让他给我们做晚饭吧。
正说着，只见别的孩子跑来，抱着树枝准备造房子。
瞧他们，
迈克尔喊。
卷毛，
彼得用十足的队长的腔调说，
领着这两个孩子去帮忙造房子。是是，大人。
造房子？
约翰惊呼。
给温蒂住，
卷毛说。
给温蒂住？
约翰惊诧地说。
为什么？她不过是个女孩子。
就因为这个，
卷毛解释说，
所以我们都是她的仆人。
你们？温蒂的仆人？
是的，
彼得说，
你们也是，跟他们一起去吧。
吃惊的兄弟两人给拉了去砍树运木头。
先做椅子和壁炉，
彼得命令说，
然后再围着他们造房子。
对了，
斯莱特利说，
屋子就是这样造的，我全记起来了。
彼得想得很周到。
斯莱特利，
他命令说，
去请个医生来。
是是，
斯莱特利立刻说，挠着头皮走开了。他知道彼得的命令必须服从。
不一会儿，他戴着约翰的帽子，神态庄严地回来了。
请问先生，
彼得说，向他走过去，
你是大夫吗？
在这种时候，彼得和别的孩子不同的地方是，他们知道这是假装的，可是对他来说，假装的和真的就是一回事儿。这一点常常使他们感到为难。比如说，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假装已经吃过了饭。如果他们把假装败露了，彼得就敲他们的骨节。
是的，我的小汉子。
斯莱特利提心吊胆地回答，因为他有些骨节已经给敲裂了。
费心了，先生。
彼得解释说，
有位小姐病得很重。
病人就躺在他们脚边，可是斯莱特利装作没有看见他。他说，
病人在哪儿躺着？
在那块草地以上。
我要把一个玻璃器具放在他嘴里，
斯莱特利说。他假装这样做了，彼得在一旁等着。玻璃器具从嘴里拿出来的时候，那才叫人担心呢。
他怎么样？
彼得问。斯莱特利说，
这东西已经把他治好了。
我很高兴，
彼得说。
今晚我还要再来，
斯莱特利说，
用一只带嘴儿的杯子喂他牛肉茶。
他把帽子还给约翰时，不由得深深地吐了一口气，那是他逃脱难关时的一种习惯。同时，在树林里斧头声响成一片，造一所舒适的住房所需要的一切几乎都已齐备，堆放在温蒂脚边。
要是我们知道，
一个孩子说，
他喜欢什么样子的房子就好了。
彼得，
另一个孩子叫道，
他睡着睡着动弹起来了，
他张嘴了。
第三个孩子说，恭恭敬敬地盯着他的嘴。
啊，真可爱。
也许他想在睡梦里唱歌，
彼得说。
温迪，唱吧，唱出你喜欢的那种房子。
温迪眼都没有睁，立刻唱了起来。
我愿有一间漂亮的房子，小小的，从没见过那样小。它有好玩的小红墙，屋顶上铺着绿绿的苔草。
他们听了都咯咯地笑了，因为运气真好，他们砍来的树枝都留着黏黏的红色叶汁，
遍地都长满了青苔。他们叮叮咚咚造起屋子的时候，自己也唱了起来。我们造了小墙和屋顶，还造了一扇可爱的小门。温迪妈妈，你还要什么？请告诉我们。
温迪在回答时提出了过奢的要求。
要问我还要什么？我要四周都装上华丽的窗，玫瑰花儿向里窥看，小小婴孩向外张望。
他们猛击一拳，就装起窗子来，黄色的大叶子做百叶窗。
可是玫瑰花呢？
玫瑰花，
彼得严厉地喊。
于是他们马上假装沿着墙栽上了玫瑰， 小婴孩呢？
为了提防彼得要婴孩，他们赶紧又唱，
我们已经让玫瑰开花，婴孩来到了门前，因为我们自己都做过婴孩，所以现在不能再变。
彼得觉得这主意挺好，马上就假装这是他出的主意。房子很漂亮，温蒂住在里面一定很舒服，虽然他们已经看不见他了。
彼得在房子周围踱来踱去，吩咐进行完工前的小修小整，
什么也逃不过他的那双鹰眼，
看起来像是完全造好了。
门上还没有门环呢，
彼得说。
他们觉得怪难为情。
图图拿来他的鞋底儿，于是就做成了一个绝妙的门环。他们想，这一下可该全齐了。
还差得远嘞。
没有烟囱，
彼得说。
一定要有一个烟囱。
当然得有一个烟囱，
约翰煞有介事地说。
彼得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
他一把抓过约翰头上的帽子，敲掉帽顶，把帽子扣在了屋顶上。
小屋子得到这样神奇的一个烟囱非常高兴，像是要表示谢意，一缕青烟立刻就从帽子里冉冉升起。
这回真的彻底完工了，再也没什么可干的，只剩下敲门了。
都把你们自己拾掇的体面些，
彼得警告他们，
初次印象是再重要不过的了。
他很庆幸没有人问他什么叫初次印象，他们都忙着拾掇自己去了。
彼得很礼貌地敲了敲门，这单儿树林和孩子们一样全都静悄悄的，
除了丁克林的声音听不到一点声响。
这时他正坐在树枝上观望着，公开地讥笑他们。孩子们心中纳闷，会不会有人应声来开门？如果是位小姐，她是什么样子？
门开了，一位小姐走了出来，正是温蒂。他们都脱下了帽子，
她露出恰如其分的惊异神色，
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样子。
我是在哪儿？
他说。第一个想出答话的自然是斯莱特利。
温蒂小姐，
他急忙说，
我们为你造了这间房子。
说您喜欢吧，
尼布斯说。
多可爱的宝贝房子呀，
温蒂说，
这正是他们希望他说的话。我们是你的孩子，
孪生子说。
跟着他们全都跪下，伸出双臂喊道，
啊，温蒂小姐，做我们的母亲吧。
我行吗？
温蒂说，满脸喜色。
当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可是你们瞧，我只是一个小女孩，我没有实际经验呢。
那不要紧，
彼得说，就好像他是这里唯一懂得这些事儿的人，其实他是懂得最少的一个。
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位像妈妈一样亲切的人。
哎呀，
温蒂说，
你们瞧，我觉得我正是那样一个人。
正是正是，
他们全都喊道，
我们一下子就看出来了。好极了，
温蒂说，
我一定尽力而为， 快进来吧，顽皮的孩子们。我敢说，你们的脚一定都湿了。我把你们打发上床之前，还来得及讲完灰姑娘的故事。
他们进来了，我不知道小屋里怎么容得下那么多人。不过在永无乡，是可以挤得紧紧的。他们和温蒂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夜晚。这是第一夜。过后，温蒂在树下的屋子里，打发他们睡在大床上，给他们掖好被子。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永无岛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永无岛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